八章，我们从33节看起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之敌的手的，也不照着耶路巴利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。35节是要跟第9章连在一起的啊，我们都是很简单的来看四世纪啊，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点一下就算了哈。在第8章29节30节，他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他还有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那后来我们看到还有妾哈，这些都是我们。我不知道怎么说哈，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过圣洁生活哈。不过我有一点困惑的就是，像基甸做这个以弗德，像基甸有这么多妻妾哈，新约都没有责备。在希伯来书就讲他是信心伟人之一哈。当然我们可以说啊，神有恩典了，我们每个人也都是罪人，蒙了恩。不过我们也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蒙恩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能够继续的我们信心和行为能增加哈。基甸这么多的70个亲生儿子，通通被自己的兄弟杀掉了，所以很残酷。各位看圣经，你可以看到的人间的那丑恶哈，其实在圣经里都有。第9章第1节，耶路巴利，他特别不讲基甸，讲耶路巴利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有这个巴利这个字是讽刺的吗？还是什么别的意思啊？就我们一般突然看第9章还不知道那就是基甸。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，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：“请问你们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。”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？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为他说给世间人听，世间人心就归向亚比米勒。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，就从巴利比土利的庙中取了70色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雇了一些匪徒跟随他，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里，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只有一个躲了。第6节，示剑人和米罗人都聚集往示剑橡树旁边柱子那里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所以这些我们都是看过就过去了，真血腥啊！而这个血腥，在各位，如果你对这个文史有点兴趣的话，就发现真的是怎么这么残忍呢？而且这个残忍的原因你也不太能够，你也不太会错过，如果我们小心一点的话。各位，基甸就是那种私生子或者是庶出的，就是不是正统的，他妈妈这边，所以他是到妈妈这边来的，爸爸那边是比较正统的，他到他妈妈那边，他妈妈只是一个妾而已，他妈妈只是一个外人而已，所以他到了母舅这边，当然是疼这个女儿这边的嘛。他你们让那个基甸的其他的儿子来管你们干嘛呢？70人管，然后他也很会讲话，70人管，你要付很多的税金啊什么，70个老板总不如一个老板好嘛。好，你是我们骨肉，然后马上雇人去杀兄弟，把兄弟70个人，哎，圣经上讲杀在一块石头上，那可能的情形就是一个个杀。这种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包括那个大有为的那个李世民，都是杀人不眨眼哈，这种为了权力。好了，就是一个小儿子约坦。那么约坦呢，就站在第7节啊，站在基利心山顶上， 就跟世间人讲，因为世间人等于被背叛了他的父亲，也就是第35节那句话，他们根本不纪念基甸所做的，所以基甸其他的孩子呢也一点都不关心。然后下面约坦就讲了一个故事，用比方的哈，就是第8节，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，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说，哎，我岂肯怎样怎样怎样，然后就去找无花果，无花说，我岂肯止住怎样怎样，然后就找葡萄，葡萄说，我岂肯止住什么什么什么。那这都只说了一半的话，这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尧舜的时候啊，那我不知道叫神话还是什么，就是啊，应该是许行吧，啊，请你做国王，哎呀，赶快去洗耳朵，好脏的话，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我看历史上有一段时间，就要把做国王表达得很肮脏，要清高一点啊，我不做国王，我不做这些事，我觉得那种故事写这些事都有点嫉妒心理，就自己做不到，然后就说啊，我才不想做了，我。这里约坦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意思，约坦的意思就是说，基甸的儿子，我的兄弟，我们都是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橄榄树，好得不得了。当然了，他也在表达说，我们没有抢着做王，因为我们觉得那是，我们不屑做王。我们要继续的制造橄榄油，而制造的做更结更多的葡萄，长更多的无花果树啊，我们觉得这个比较重要，这比做王要重要。这样子都在骂这个亚比米勒了，亚比米勒这人，你贪着要做那个王哈。各位，庄子也有这个情形，你记得吗？啊，他不做官的，人家好像觉得要跟他比一比的。哎呀，是你不要那么丢脸了，我哪里是想做官的哈？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变成一种虚伪，又想做官呢，又要说一些清高的话啊。这个约坦就说了这些，就是我们这些70个人都是好树，你们其实是他们也没有找这个好树了。众人又一定要一个王，就去找了什么？找了经济。这经济呢，当然就是指着亚比米勒了。经济呢就说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投在我荫下，要不然我将来会把你们都烧掉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就是这些拥戴他做王的世间人。好，下面呢就从比喻讲到正式的啊，从天国的比喻，有人撒种，那撒种是什么意思？种子是什么？田地是什么？土浅石头地上是什么？哈，这里就讲了啊。我们从前我爸爸怎么样？现在你们当然就是跟亚比米勒一起把我的兄弟都杀了，然后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，所以这也是就是那个正统的对那个庶出的。那种看不起，这个口气也不是很好啊，不过在当时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就说，你们如果要听亚比米勒你就听吧，但是你们可能会受不了他的统治，然后呢他就会来烧你们。那当然他也咒诅了他的哥哥，愿火来烧亚比米勒，这是20节。亚比米勒，这各位，我想我们都不太能体会这种心了。就是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自卑感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卑感。但是你身在皇宫都是应该很狂的，很了不起的地方。有一个情形，你的自卑感会特别重，就你在这皇宫人人都很尊敬的地方，你在全皇宫被看不起。对不起各位，你们在这种高科技的地方可能也有这种情形，你在那高科技的大公司里面，每个人从外面，哦，你在那里工作，哦，你在 Apple 工作，哇，然后你又在 Apple 里面是被最看不起的一个人，那你就是有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卑感，人家对你的尊重，哦，因为你在皇宫，你在哪里培养了你那个使人家如果看不起你的那种仇恨，亚比米勒就是这样。我说这个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有自卑感。 那有自卑感真的很麻烦。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比别人差嘛，也有很多地方比别人有优点的地方，但是就多仰望主，在主里面我们就有一种平安。我们也不是安于第二或者第三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很乐意很积极的为主做事，但我们也非常知道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制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。你常常想到主的恩典，使你在跟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所比较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被那些东西伤害到，也不会因此骄傲或自大。亚比米勒心非常的不好，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在皇宫长大，然后被别人看不起，因为他老妈出身不正，所以他很，我想他的心态很不好。第22节，他管理以色列3年，说起来他也就是一个士师了，但是一个邪恶的士师。23节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，世间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第25节，世间人在山顶上埋伏等候亚比米勒。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讲这恰不恰当了。你看中国历史，包括我看中国共产党，我不是故意骂他们哈，各位我不是故意要什么怎么样反共啊什么，这反共现在也不流行了哈。但是你看那个共产党，还有我觉得毛泽东真像亚比米勒，很会用权术，也很狠，然后他会让很多人为他效命，就像世界人一样，但结果呢，为他效命都死得好惨啊。就我没有要骂毛泽东，也没有骂共产党，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可能你们可以想出其他的人，就是恶人以邪恶结合来伤人的时候，最后是自害己命。所以世间人和亚比米勒，就是他说他统治3年，然后神使恶魔，这个我们看着也不太顺眼哈，这神怎么会使恶魔？我们记得这个扫罗也有这种情形，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神在每件事上掌权嘛。那如果我们从人来看，这恶魔就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，这恶魔就是我们的贪婪，就是勾结流氓为了一些共同的利益而勾结，这种友谊不可能存久的。你看《水浒传》那个梁山伯的那些好汉，那也是，尤其宋江这些人心很坏。亚比米勒和世界人后来就越来越多仇恨，就跟那个毛泽东对他那个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仇恨，那种别人都讲不懂的，我们来看就是罪恶嘛。好，这个他们中间有了仇恨了。第26节，这个加勒呢，大概也就是反对亚比米勒的那群人呢，他们就跟世界人一起来咒诅亚比米勒。27节最后一句话，然后就在骂。那但是他在骂的时候呢，亚比米勒的一个帮手就是希布勒，希布勒听到了，他倒是很忠于亚比米勒，他就打发人说这些人要造反，今天晚上就要造反，那你呢要躲在什么地方去啊？这各位，这些很阴险的事我们都很快的讲过哈。34节，亚比米勒他知道这个事，然后他就埋伏等候世界人。虽然这阴险恶毒的事很阴险恶毒，但也有点好笑，我也不太懂怎么会有这种情形。36节，加勒就是亚比米勒他们从山上下来了，加勒看见那些人，就对希布勒说：“看哪，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。”希布勒说：“你看见山的影子，以为是人。”加勒又说：“有人上来了，有人从高处下来。”就各位，就是那个这个加勒，当然不是那个《民数记》里面的加勒哈，这加勒算是一个坏人。这加勒当他看到亚比米勒军队来的时候，希布勒说你看错了，那是山的影子。就我觉得各位，我们说底下有部车，你说啊那是有个大象的影子，这什么话嘛，很荒唐嘛。就是他居然这么容易就被骗， 等到这些人通通下来，他再说啊，有人下来的时候，希布勒就说啊，你惨了，现在亚比米勒来了，那么加勒啊这些人都输了。亚比米勒很强悍，那他就继续杀这些事件人。然后45节，如果你看罗马的历史，也常有这个事情了。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，将城夺取，杀了其中的居民，将城拆毁，撒上了盐。罗马最后攻下迦太基的时候，也是撒盐，那是一种咒诅的意思。但是盐应该撒的有那个含义是，盐就你东西撒了盐就不变味了嘛。就不变了嘛，盐是防腐的，那么可能撒盐的意思就是这个状况不会改变了，你们迦太基永远被我们灭掉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那现在事件人就是被亚比米勒杀的很多，后来就躲到庙里面去。亚比米勒很会领导，包括在杀人的事上啊。第48节，亚比米勒是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，这也表示他力量很大，然后叫大家都这样做，然后把这个树堆在卫所的四围，放火一烧，烧死男女1000人，然后继续攻打。在继续攻打的时候，就他被一个妇人从丢一块石头把他打伤了，然后他要旁边的人把他杀掉啊，于是他就被杀掉了。这是亚比米勒的事情，这是士师记里面诸多的血腥里面的一件事。而这个诸多血腥里面一件事呢，跟很多也有点像，就是什么，你不大分得出谁是好谁是坏。这一点我也提醒各位，就你看圣经还有我们生活中啊，你不要就马上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可能比较科学一点、真实一点说法是，谁是比较好的人、比较坏的人？有的时候在圣经，就我们一想到只有好人坏人，所以我看很多解经书啊，就是啊，每一个人就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然后坏人就不会做好事，好人就不会做坏事。其实这不恰当的。像大卫的元帅约押就是最好的例子，约押基本上算是坏人，但他也做了很多很好的事。那不要马上就这样想啊。亚比米勒呢，他这样残暴也有他的理由，然后事件人也不好，就是狗咬狗，那这正是士师记的反应。大家因为远离上帝，即使彼此伤害也都不值得同情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啊，这个都可以第10章我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完啊。陀拉做士师，雅尔做士师，第6节讲到以色列人拜的神越来越多哈，你看巴利、亚斯他路、亚兰的神、西顿的神、摩押的神、亚门的神、非利士人的神，那神就把他们交在这个非利士人手里，还有敌人的手里哈。第10节，以色列人又哀求耶和华，那这里大概等了一下，耶和华就说：“我救过你们。”那以前救你们，你们哀求我就再救你们，但是你们一再这样，所以13节是一个很好的警告，你们竟离弃我，就是一再离弃，一再哀求，一再被拯救，一再在局势搞好了以后又离弃，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。那你们去找那个你们哀求的神吧。啊，以色列人说啊，从今以后我只是我们除掉假神。18节也有意思啊，就以色列人就除掉呢，就侍奉耶和华。但这里大概句子的表现也是不会太久，我们人常常正是这样，吃不了几天好饭，一舒服就忘记上帝了，那这是叫上帝担忧的啊。第16节的下半句，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里担忧。以赛亚书63章有类似的事，上帝为以色列人担心，这也像以弗所书讲的叫圣灵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上帝，你们终于会把上帝的怒气惹起来，就不能躲避了啊。还有亚门人 就在开始攻击这亚门人，一直也是一个祸患。后来他们要立王，也是主要是因为亚门人哈。好，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个悲剧的英雄了，耶夫他。第十一章第一节，基列人耶夫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啊，各位，这又是叫人落泪的一句话。他是勇士，大能的勇士，他又是妓女的儿子，所以跟刚才我们看到亚比米勒有一点像。各位，如果你不聪明，然后你受到伤害，大概就是跺跺脚啊，常常流泪吧。如果你很聪明，受到伤害，常常就会有很厉害的报复，那就很残酷。那亚比米勒是这样，耶夫他呢，他比亚比米勒好很多哈。你看那个商人的话，二十节，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，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，就赶逐耶夫他说：“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。”啊，我感谢主啊！今天在我们家里面，应该不会碰到这种情形，因为我们不会有一个父亲有那么多的妻妾，然后外面还有妓女。各位注意啊，尤其是这，我们可能不会去想他啊。你老公有一个外遇就不得了了，有妾那还得了？他这不是妾，是妓女。那么是妓女的儿子，因为在第一节就讲到说是妓女的儿子，后面又讲是妓女的儿子。我这人喜欢乱想哈，各位，妓女通常也不怀孕的，妓女怀孕我都不知道，像不像我们中国故事一样？这妓女是不是爱上这个来嫖她的人了？就妓女爱上那个书生嘛，然后故事就很多了嘛。我不知道她妈妈是谁，但我觉得耶夫他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。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的正直比亚比米勒好很多，但是在那环境下他被羞辱，人家叫他妓女的儿子，然后把他赶出去，你不可以承受我产业。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，我们不必家里有什么妓女，常常为了钱，常常兄弟姐妹为了父母的遗产，那吵得一塌糊涂。他就逃到哪里去了？他就上了梁山伯了，就是变土匪了。在第十章最后讲到亚门人来了，第四节，十一章四节又讲到亚门人来了，那么这个就战乱就思良将喽。显然就是我们再一次看到耶夫他原来就对以色列有贡献，但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就被赶走了。现在国乱了，大家来找他了，哎呀，来做元帅。耶夫他说：“哎，你们以前是赶我的哦，以前赶我，现在怎么又要我了？急难的时候就要我，那人家怎么回答呢？啊，就说拜托拜托，前面的事不要计较了。”耶夫他就说：“我要做你们的领袖，我打赢了可以做你们领袖吗？”第九节。做领袖，做士师，做王，基列长老说没问题。好，现在他去做元帅。元帅跟领袖不一样，元帅是军队的统帅，战争结束就没有什么权了，他要做领袖。这个耶夫他先跟亚门人的王争吵哈，这个也是很长的历史。在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就是亚门人是故意挑起争端。亚门人说：“哦，你们这，而且这是旧的争端，就是你们以前在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占据了哪一块地？”亚门人 AF 他就说：“没有。”没有呢。如果各位你根据《生命记》第二章来看的话，的确是没有，就是神叫以色列人 征服的地方不可以征服亚门人、摩押人，还有以东人的地方。理由是这是兄弟，亚门人、摩押人，这是罗德乱伦生下来的，虽然是乱伦，但是还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亲人，所以耶和华说不可以。以东人不可以，因为以东是以色列的兄弟以扫，所以不可以。如果你看生命记是没有，不过如果再仔细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以色列是有占一段占这个地方嘛。我们绝不是说圣经有错，而是我们说这个在外交谈判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耶夫他跟每个人一样，我们只讲自己的理。所以兼听则明啊，这话我要被骂了。这你看任何的，你看国共之间的争执，你看国民党的那都是共匪对方，你看共产党的那国民党都是蒋匪，其实恐怕都有对有错，一定是的，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中日战争啊，很多也是这样，包括公司啊，包括两个人之间啊，包括教会，我在教会里有这个经验啊，夫妻之间啊，来告状了，来讲了，你听第一个，哇，这天下有这种混蛋，再听，哦，原来后面还有话，还有事情。各位，我们真的很自私，你一定要求主帮助，让我们难免，我们总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看，多有主的人，多会看得完整一点。就这一段争执啊，耶夫他跟亚门人的，其实耶夫他并不是全有理了，但是亚门人现在来算这旧账也是没有理的了，而更何况神的确是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了。耶夫他也是，就是不能只有凭勇哈，也要有智，也要对历史有些了解。这我们华人也常常在味道的时候或者情绪发胀的时候常常也是这样，各位要讲道理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不能说就是一哭二三上吊啊，或者是生气啊。那耶夫他跟他讲了很多，包括历史上是有，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的下最后这一句，已经三百年了，在这三百年之内，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地方？就是就算以前是你们的，或者我们占了哪些地方，各位，三百年，那如果真的是你们这三百年之间，特别是第一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争呢？这个讲的很有道理。我说的就是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讲道理的人，有根据。亚门人不听。于是就作战了。二十九节，这我们在前面看过，第三章十节看过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还有这些地方，就准备作战了。各位，这时候就有悲剧了。这种悲剧我们在基甸身上也看过类似的，可是基甸就没有产生悲剧，但这种状况有，你我都是啊。我们蒙主的呼召，被主带领，不管大事小事，我们假定一个大事，我们有所预备了。可是在你如果有很重的得失心的时候，有时候你真的就会走错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么多，耶夫他最盼望的，耶夫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，有人需要钱，有人需要，就是有人最需要这些物质上的东西，这没有不好，我们每个人也有。华人有个很需要的，就被人家看得起，就是面子。我们这个很强，耶夫他应该也很强，因为他恐怕一直听到那句话：“妓女的儿子。”所以他跟人家为人家打仗，说我一定要管理你们，你们当年把我赶掉，我现在要管理你们。那他是有能力的， 但是他有一个极强的得失心，尤其快要作战的时候，这一仗非打赢不可，一定要打赢。这不是普通的赢，因为这场输了我就不能做领袖，我一定要做。一般人当然都想打胜仗，一般人当然都想加冠冕，但是耶夫他特别强，于是他就许愿了。他觉得这个时候要上帝来帮他。他许愿不是说啊，如果怎么样，羊毛就整个。各位，他讲的重一点，这可能你也能懂。许愿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太许愿，因为新约也有，所以我们也不否认。所谓许愿，就是你有一个很强烈希望达到的目标，你有很强烈。那很强烈想要达到目标，当然我们就求神帮助啊。但是呢，好像为了要叫神一定帮忙吗，你就说了一句话，如果你帮我这个忙，我就会做什么事，这叫许愿啊。我妈妈这个癌症这么严重，神啊你医治她，我就到非洲去宣教啊。我儿子现在病重，主你医治他，我奉献教会1000万，这个叫许愿。这个态度，这个心其实不是最好，因为我们绝不是，第一个我们不相信什么有些事情是特别难的，有些是对神比较容易，对我们是这样，对神医治癌症和医治一个感冒是一样容易的，所以我们这样觉得特别难的事要找神，其实是要找神许愿，这是把神的能力降低了，第二个也把神的恩典降低了。任何事都出自神的恩典，不是说我们要奉献1000万或者去做宣教士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应该不要许愿，应该是有信心就好了。但是呢在人间，因为人的软弱，神也允许这种许愿的事，就你碰到特别难的事，你求神来成全，但是呢怕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一点为难呐、啊。神会做得太辛苦了，就说神啊你如果做了我会有赏的啦。最明显就是拿细尔人说、啊、如果你替我做了这件事、啊、我就做6个月啊一年啊甚至一辈子的拿细尔人专心服侍你。就这观念我们明白就好了，我们不要有那种许愿的行为哈、啊、相信神白白的恩典全能。但是我们能体会这种事，耶夫他要得到胜利，所以他许愿，而他许了一个重愿，如果你让我打胜，第30节，如果你让我打胜，回家第一个迎接我的，我把他杀了献给你。吴宪章老师常还有一些学者都说没有杀，只是终身为处女。我看经文不这样支持，我觉得一定杀了，凡祭不可能不杀的。那么，但是重要的是，你看到他的紧张，而且就我刚刚说的，他的错误的神学。神不是为了要做这件事要花比较多的力气，所以要从你那里得到比较多的好处他才做。他不是说，他明显的不是说我就献牛羊给你，他甚至不是说我就献12头120头最好的公牛公羊给你，他说我回家的时候迎接我的人。我马上想，莫非他很讨厌他老婆吗？哎，你回家带你老婆先迎接你吧。或者如果他是元帅，先迎接他是不是看门的会是谁呢？我也想到还有一种迎接胜利者的，在圣经里面，在罗马军队里都有，就是歌唱的妇女拉拉队嘛，迎接我就把他杀了给你。我已经花了一点力气讲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 但却是错误的。他后来看到他女儿的时候，啊，怎么是你呀？他看到是他女儿的时候，他说哀哉，他是撕裂衣服。各位，他越哀哉，他越撕裂衣服，他越可恶。那表示原来如果是别人的女儿，原来如果是他并不爱的一个人，他打定主意要他死，现在发现是他女儿，他就很难过。这是罪恶，这很自私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女儿死的痛苦，那如果是别人女儿，你为什么就不在意？好，所以这个许愿非常不好哈。当然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事发生了？我们不知道，也许是提醒我们不要乱许愿，也许是提醒你老爸回家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去。不是吧？当然不是。提醒呢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让我们的心善良一点，对主有信心。而且还有一个提醒，圣经里有很多时候，包括这是一个时候，神不讲话，神并不讲话，神没有讲，你就千万不要说神赞成这样的事情。但神为什么就允许了？我们还是说神就是让后面的人能学功课吧。当然我又再赶快讲一句话，我觉得这总可以马上回答问题。他女儿的死并不是最坏的事，你怎么知道他女儿死就是到一个很不幸的地方，很痛苦呢？我们应该相信他女儿到很好的地方去啊，尤其他很近前。好，他得胜了。三节他制服了亚门人，他得胜了。我就会想，从战争在打的时候他紧张，打之前他许愿，打的时候紧张，打完了立刻有极大的，一定是嘛，战胜的喜悦嘛，甚至哇，我现在可以做王了，跟宋楚瑜先生想法的差不多，我现在终于可以做王。但亚比米勒是聪明人啊，不，耶夫他是聪明人。我觉得从那一刹那开始，他应该就不想回家了，因为他回家要杀一个人，他不敢碰到那个人。我相信他心开始焦虑了，谁会来迎接我？谁会来迎接我？不知道可不可以骗上帝，我就想我可不可以骗上帝，我打发我的仆人回家说请那个我最讨厌的人先出来。太不行了啊！你要许愿给的应该是你最心爱的。圣经的写法实在也是太刺激了，他女儿拿着鼓跳舞来迎接，我想他女儿做梦也没想到吧。这许愿应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吧。哎，他女儿很吃惊哎，女儿那么高兴，各位，我嘴没有办法形容，圣经没有描述出来这一段，就从极喜到极悲啊！哎，老爸，你干嘛看到我撕裂衣服？老爸，你干嘛看到我就放声大哭？那当然他。我也不知道这一段，就事实来讲，他要怎么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，然后带着眼泪的讲出来。可能还是很间接的。而这有另外一个例子吧，就亚伯拉罕献以撒。亚伯拉罕怎么跟以撒讲？亚伯拉罕应该一直都没有讲，一直到了那个地方。一直到祭坛煮好了，然后亚伯拉罕把他绑起来，那个时候他会跟他儿子讲，儿子，我现在要把你绑起来，因为就是要献你。这都好恐怖，这都不知道怎么讲出来。 亚伯拉罕那个创世纪的那段故事，不知道我们听过多少次，讲过多少次，我还是难以启齿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讲，我也不知道以撒听了是还没有昏倒吗？哎，我没有看到女英雄，哎，这女儿好神勇哦！各位姐妹，真是你们敢恨敢爱，敢杀敢被杀哎！没关系，父啊，你向耶和华开口，你去做了。啊，如果在中共啊，这一定是爱国女英雄啊，因为我们仇敌的仇已经报了。不，让我去山上两个月，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。这也是哭错了吧？终身为处女，各位姐妹，当你要死的时候，然后你在终身为处女，看到你那个朋友结婚的，一个个你当初都好羡慕的，哦，感谢主，幸好没结婚呢，哎呦，好恐怖啊！到最后你应该放鞭炮啊！终身为处女有什么好哭的？当然那个时候女人不出嫁是，我昨天才听我妈讲，她说老一辈的时候，女孩子她台湾大概差不多吧，她说我们过了年龄没结婚，年夜饭都不能上桌的，哇，这是也很悲惨，是这么悲惨。他应该为什么哭？他应该为他爸爸杀哭嘛？他应该哭这好为我，为你许了一个 stupid will 那个哭，我有这么愚蠢的爸爸，或者我有这么神经质的爸爸，我有这么没有安全感的爸爸，我有这么胡乱许愿的爸爸。箴言也叫我们不要随便许愿了，但是也许那时候也很强调一件事，就是一个女人没有结婚是极其遗憾的事。耶和华就去了。39节，父亲就照着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这也有一点担心哎。就是对了，像吴老师啊，还有一些解经家，各位多数解经家认为是杀掉了献了，有些人就会说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人的，不可以这样杀人的，各位，这是用常识来讲，但是这个不合理。第一个，创世纪就有这种典范，亚伯拉罕就杀儿子；第二个，迦南人是常常杀儿女献祭给神。那受这种影响，耶夫他这样，我担心的就是，这是要亲手吗？如果我们再照字面讲哈，就是第31节，燔祭跟亚伯拉罕，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，燔祭是把生物那个牛羊杀了。剥皮了，切成一块一块再烧掉，这叫燔祭，这很可怕。好，所以后面有个传统，就为他女儿哭，每年。好，你又看到以法莲在闹事了。以法就是耶夫他这一次的战争，我们对耶夫他不是太熟悉了。但如果我们熟悉的话，大概就他跟他女儿这件事。那另外一件事呢，就去作战的时候，以法莲又跟基甸的时候一样，基甸的时候，基甸衡量人数，就不对以法莲做什么事。耶夫他呢，这应该是他女儿事情之后了，起码是发生了，所以耶夫他火得很，那就把以法莲人杀了42000人。那以法莲怎么样呢？以法莲就抱怨说：“哎呦，你们跟12章第1节跟亚门人征战不找我们。”耶夫他说：“什么不找你们？我们打的时候找你们来，你们不来。现在你们又来了。”就耶夫他，你要说不像基甸一样沉得住气也好，你要说耶夫他实在太火了，包括他女儿这件事，于是就跟以法莲内战了。这个内战呢，四世纪里也很多，也是很遗憾的。 那但是以法莲在内战里面，后来在逃亡的时候，就在渡口的时候，基列人就把持约旦河口，不容以法莲过去。第五节的下半句，以法莲逃走人若说容我过去，基列人就问他，你是以法莲人不是？他若说不是，因为一定说不是嘛，说谎嘛，说是就被砍头了，就对他说，你说是番列，以法莲因为咬字不真，便说西番列。以法莲人跟闽南人很像，不会卷舌，舌西番列，那马上各位你的舌头务必要卷好，要不然有杀人之祸啊。好，耶夫他死了，死了以后在十二章第八节哈，这个比这个以比赞，他也是这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，这些一定都是多妻了哈，很遗憾。然后后面又有以伦，以伦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哈，那我们不去多看他。好，下面我们看恐怕是四世纪里最重要的，也实在是很重要，你们也听过很多，但是我也觉得有些细节可以多讲一点。我要看看能不能讲到那么细啊，也有点恐怖。十三章第一节是他们得罪上帝，神刑罚他们；第二节是神带来的拯救。好，这是一个但族的人，他妻子不怀孕不生养。第三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”各位，我决定要吓你一下，这是很多解经家的看法啊。正统的解经家不敢否认，也不敢肯定，就是耶和华使者有没有跟参孙的母亲交合。耶和华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怀孕不生育，注意，如今这如今是什么意思？”你会如何如何如何，然后他要做一个拿细耳人。好，妇人就去想了。各位，这我之所以这样讲，之所以很多解经家会这样讲，就是我一再讲那个耶和华使者不一定要是一个天使，可以是一个人。这个人呢，你看就像一个强奸犯一样，对不起啊。第六节，他相貌可畏，然后他说你要怀孕。各位，我们当然都想到，就我们想这是一个一般，你可能想的不对，就是这是一个神迹。各位，马挪亚就是参孙的爸爸，跟他妈妈生了参孙，你如果说是神迹，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神迹，因为他妈妈以前不能生育，但是未必就是啊，有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以后才生呢、啊，所以这不必是一个神迹，这尤其不必是一个圣灵感孕的。那他的父亲呢，当然就是马挪亚咯。但是就这文字的描述，你要说有可能，起码就我是不接受哈、啊、我只是说你们迟早会，尤其你们都是知识分子，迟早会修这些延伸字的课啊，那解经书里大家都会提到这些东西，那时候你吃惊不如我现在给你先打一个预防针。好，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是拿细耳人。好，马挪亚说求主让那个神人再来，结果他又来了。注意第九节的下半句，他丈夫马挪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。这个没有同他在一处，当然意思当然就是讲到说她等一下又要去找她丈夫，但是可不可以有个含义，这个神人做了，当然应该不会了，耶和华的仆人应该不会做这个事，做了那个新派的学者就是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的结果，各位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不是生了一大堆伟人吗？参孙不是也是力大无穷的人吗？ 希腊神话里面 Hercules 这些英雄不也是这种来的吗？啊，各位，我把那可怕的种子放在你们心中，你们务必要除去啊！圣经是神的话啊，但我之所以这样讲，就是经文在这里并没有排除，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啊。妇人就去告诉，就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在圣经其他地方，我应该没有看到，就神的使者是可畏的，相貌甚是可畏。就是有点像凶神恶煞。马诺亚说，马诺亚后来就去了，就那跟我跟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？马诺亚，他说我是。马诺亚说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刚刚讲的，各位，现在你最好不要去想他，因为我们下面有更重要的哈。那你回去再慢慢忘记他好了哈。这孩子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教他？因为不管这件事是不是神迹，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这个孩子是从神来的。这是神的使者耶和华使者说，这个孩子是要归神做拿细尔人的。那尤其在当时，归神做拿细尔人，也就是被上帝使用，应该有个最甚至唯一的任务，就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嘛，应该就是。所以可能就是说，你这个儿子从小要教他武功，要教他什么李小龙的这个拳啊，那个什么，这样好打仗。不，可能有那些，但是我们在世上我们所需要学会的那些不是不重要，始终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。就是你要让这个小孩不要接触到任何葡萄的东西。好，我简单说一下了，在民数记第六章讲，做一个拿细尔人，拿细尔人就是归给上帝，就是上帝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手上有个戒指，特别有女性的观点来讲，你手上有个戒指就表示你已经属于某个人了，你就千万不要给另外一个异性了，不管男的女的。我们归给上帝，以色列一直罪恶，就是你归给上帝是上帝的妻子，却跟其他的假神犯淫乱，那这是以色列祸患，那是人类祸患，这是教会祸患，一直都是唯一的来源，就是我们不专心爱上帝，不专心信上帝。那我们先回到这里，就是以色列有这个问题。好，现在有个救主，这个救主呢是归给上帝，其实整个以色列都应该是归给上帝，归给上帝。那归给上帝呢，最重要当然是内心属主，但是为了成于内行于外，也有三个规定，提醒你也提醒别人，就好像戒指一样。各位，戒指不能保证我们守贞洁，我们可以把戒指拿掉，如果我们要犯淫乱不给人家看到，但戒指戴在这里的时候，多多少少是对我们自己和别人一个提醒，而这个人是属于别人的，比较不敢乱来，那是看得到的一个东西。那拿细尔人要有三个看得到的东西，第一个，头发不可以剪。男人怎么会留长头发呢？所以你一看到一个男人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跟别的男人不一样，头发那么长，你就知道他是拿细尔人，他是属上帝的。这当然也对拿细尔人一个警惕了，就是你不能乱来啊，人家都看得到哦。第二个，你绝不可以接触葡萄。葡萄是以色列人非常普遍的一个食物和饮料，不管是醋啊，是酒啊，是葡萄汁、葡萄干啊，或者是葡萄的藤啊，那些东西都可以，最多是干了还是可以烧的。葡萄是他们那种气候常见的。哎，吃葡萄是新鲜出来的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吃，大家就知道哦，你是拿细尔人。 这么普通的食品你不可以吃。第三个，不可以接触死人。不可以接触死人的重点其实在于你这段时间属上帝，你的喜怒哀乐你一切都属上帝，所以你家里人死了你也不可以办丧事，因为你的心都在上帝那里，所以不可以接触死人。三身这三个罪都犯了，或者说三身这三个戒都破了。但是他的父母从小就被耶和华的使者提醒，最重要是不要你是拿细尔人哦，特别是葡萄不要碰哦，因为不剪头发，我看参孙也很懒嘛，不剪也很好嘛。但是不吃，参孙可是很贪吃，很快就破了。最后一句十四节，最后一句，凡我所吩咐他的都当遵守。好吧，他们要款待他了。耶和华使者说：“我不吃，你要献给耶和华。”其实意思就是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。然后耶和华他问他名字，他说：“你干嘛问我名字？我的名字是奇妙的。”好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对前面的刚才那个推理就要彻底的推翻，因为耶和华不会做这个事。你说耶和华的使者堕落的天使可能做这个事，耶和华不会做这个事。那但是的确在神话故事里面，甚至在圣经里面，的确有神人交合，不管那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什么意思，我们不去讲它。那的确也生出一些很特别的人，也难怪这些信心不够坚定的解经家就会说是有这个事。我们看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而且这是一个正派的好的使者，那不可能会做这个事情。甚至就是说他就是耶和华，我的名是奇妙的。好，他是奇妙的，耶和华也就行了，使者也就行了奇妙的事，那么就是把这个祭物烧掉了，然后上升了。马诺亚也是跟我们前面看到的基甸的反应一样，哦呦，完蛋了，要死了，因为神太圣洁了，看到他会死。那他妻子说不会如果要杀我们不会接纳这个祭物，也不会指示我们。好，生了儿子了，儿子也长大了。第24节，耶和华也赐福给他。25节，在这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大概晚一点。这两句话大概都是概括的说法，参孙是蒙福的，参孙是有神的灵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蒙福的，你比别人聪明能干，你比别人漂亮，你比别人有成就，你是蒙福的，你甚至被耶和华的灵感动，你在教会里面可以侍奉，可以很多的东西，你心中没有主，而这是可能的，那人惨的，参孙就是这样。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。纠正一下，很好哈，就是在约书亚记那里有讲到说，约书亚说你们有铁，他们有铁车，你们还是能胜过。那他就问，到底以色列没有胜过是试了还是不行，还是根本因为看到人家有铁车就不打了？我觉得这个讲法比较对哈，就是。应该不是他们试了不行，因为耶和华神说可以的，是他们根本试都不试。不过这话也我，所以我上午讲的要修正一下啊。不过也不排除说我们在生活中，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即使有信心，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困难。这个我倒觉得并不一定要去推翻它哈。但是以色列应该是他们没有信心，所以连试都不试哈。